好，请翻开《破我论》第二份讲义，讲义编号040。好，那延续前一周的课程，世亲于《破我论》中首先破斥独子部所成立的不可说我，普特切罗我。从讲义第47页一直到讲义第52页的本文前三行，那都在科判二以上的论文，从讲义47至52页，即是世亲于独子部探讨有情如何能意念过去世，过去的种种事情。独子部的主张很简单，有一普特切罗我驱使念心所能够回忆过往所经历的种种，因为念心所的作用即是与所缘境铭记不忘，对于曾经经历的种种能够铭记在心，不会忘失，这是念心所的功用。所以独子部的主张如何说明有情能够记忆过往所经历的种种事，先有普特切罗我作为主体，然后驱使念心所而做记忆回忆的种种。但是站在佛法的角度是无我无我所，所以如何说明不建立有情的实有自性却能够有记忆等种种情况发生。那世亲论主在还没写成业论之前，套用金部先代鬼犯师所成立的种子说，以加以说明有情记忆之事。好，那如讲义47页小科判独子部难问义之事，那提到假设一切有情皆没有普特切罗我的实体，那独子部认为心心所法是刹那生灭，那刹那生灭的心所法无法义持该为有情自身所经历的种种，那如何能够做回忆乃至记别了知之事呢？因为心所法是刹那生刹那灭，那如此无常不稳定的心心所法它是无法义持，没有办法去执持意念，这是独子部的认知啊。那这样的认知就如同在破我论的第一份讲义末段探讨佛的一切种智，佛具备一切智了知一切法，独子部也认为必须要成立普特切罗我，因为佛的一切种智也是慧心所的展现，慧心所同样是刹那生灭的心所法，那只要是刹那生灭法是无法去义持乃至去认知种种一切的，所以这是独子部成立普特切罗我的用意用途之一啊。因为独子部所成立的普特切罗我与诸蕴是 是不一的，那诸蕴是刹那生灭，那与诸蕴不是完全相等，所以并非是刹那生灭的状态，所以具备了执持的作用。同样的，在这个段落探讨友情如何抑制过往种种的经历，借由独子部的难问反推，也能知道独子部认为只要成立不特伽罗我，就能够驱使该位友情的心经所做意念即别了之。那世亲怎么回应呢？在独子部提问问难的下一行所说的，不论是意念过往种种，或者是既知已经经历过的，皆是由该位友情身心中的心差别所生。如此的心差别，它有特殊的种类，是念尽想类。好，念尽想类。好，那从讲义47页乃至到52页，如果将整段世亲的论义做概要的说明，那请参考黑板的左方左边的这个图表所显示的。世亲套用金部先代鬼犯师的种子说，先要特别留意的是，世亲在这个阶段所说明的种子说的主张呢，与大家所熟悉的大圣唯识学以阿赖耶识作为依止处，作为一切种子识的种子说是截然不同的。在金部的先代鬼犯师所成立的种子说，如目前黑板的右上方，在目前的资本讲义49页注脚69以及69页注脚105，以及还有俱舍论的卷5所提到的观念，那现代鬼犯师的种子说是友情的有根深，也就是友情的色身，以及友情的心王，能够互相支持色法的种子，以及心心所法的种子。如果友情是处于无心的状态时，譬如说无想天的友情，这时候该位友情的心经所是暂时没有作用，而该位友情于精神层面的种子就暂时依止于无想天友情的有根深色身。那如果是无色界的友情，因为是没有色蕴的，也就是没有有根深，所以该位友情的色法的种子呢，就暂时依止于精神层面，依止于心心所。所以这即是先代鬼犯师并没有成立阿赖耶识，而是以如此的主张说明友情的色身以及友情的精神层面可以互相支持色法的种子，或者是精神层面的种子。好，那只是互相支持，但是如果升起现行的色蕴，或者先升起现行的精神层面的种种法，仍然是由同类的种子才能升起。比如说友情的色身是由色蕴的种子而升起的，不可能由心心所的种子而升起，不会啊，还是同类才能相生的。好，那总而言之，现代鬼犯师并没有成立阿赖耶识，那么 世亲学习到有阿赖耶识作为依止处的教说，最早呢是在世亲的《成业论》，世亲的另外一本著作《成业论》才有出现阿赖耶识。但是《成业论》中的阿赖耶识也不完全就是大乘唯识学的阿赖耶识。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导师的著作中都有提到。好，那么再回过看黑板的左方这个图表，以及对应从讲义的48页“独子不问，论主答”的内容。好，那么现在的能意念过往的心事呢？这样的心事从哪里来？好，从先前过往原某个境界的心心所熏成种子，心差别的差别这个字词呢，即是种子的含义。请先翻到讲义69页，参考注脚150，于俱舍论卷四，俱舍论的分别根品。提到相续转变差别，请问翻到了吗？讲义69页注脚150，请看到差别，何名差别？为有无间生果功能，功能这个词就是种子的含义。在这一段文，在这一段文，就是指种子的意思，也就是临近要升起现行的功能的种子，才能称为差别。所以种子是不断，种子本身也是无常法，所以不断的在生灭、生灭、生灭。当有外在的助缘促成种子持主因，导致升起现行，在临近升起现行阶段的种子即称为差别，即是相续转变差别中的差别。好，那再请翻回讲义47页。因此论文所提到的如是一知，从相续内，相续就是指友情的身心相续，此中的相续不是做动词，是做名词，即是指友情的身心相续。那当然如果是无色界的友情就只有心了，那如果是无心味的友情就只有身而已。好，那一般是泛指比较普遍的状态，就统称身心相续。好，那心差别即是临近将升起现行的心心所，这时候的种子即称为差别。那此中的新差别是有特殊的种类，在本句论文所提的是念境想类。那念境想类根据普光的注释有两种，可以参考注脚64刮胡一，从讲义47页至48页。那普光第一种解释其实就是念，就是念心所的种类的种子，念类种，这个种是指种子，那属于念心所的这一类。那为什么加上一个想字呢？那普光就解释，因为想本身有对于所缘境有计之分别的取其差别相的功用，所以具备这样的特胜的功用，所以再加上 想这个字所对应的即是如是意知的知啊，知就是既知的意思。好，那第二种解释呢，就是讲义四十八页右解，个别的对应，念尽类，念尽类的念是念心所的意思，就是铭记不忘所缘尽的这个种类，是有关记忆的方面。那论文中记知是从想尽类，是与想心所对于所缘尽取种种差别相，就是去记别了知个别个别不同的所缘尽，这是想尽类。此中的尽都是指所缘尽。好，那至于要取哪一种解释，如果是以第二种解释，就刚好与论文所提的意知这两种情况，意是回忆啊，那知是记知，记别了知的意思，就可以个别做对应。好，那有心差别，临近升起现行国法的种子做主因之外，还需要有同一时间点的助缘。那助缘是什么呢？那即是讲义四十八页论主回答中所提到的，有缘比过去境界的作意等等心所作为所缘境。那这样的缘过去境界的种种作意心所，因为作意本身的作用就是另有情的心心所对于某个对象产生注意力，产生警觉心。譬如说可能我们一开始在恍神或者是在做某个事情，那突然有嘣一声，那为什么我们会去留意到嘣那一声，就是其中就有作意心所，这就是所谓的去留意注意或者对于某种境界有警觉的功能。那当然除了作意心所外，还有其他的心所法。以有部阿毗达摩的主张，只要任何的精神作用产生，必然伴随着十种心所，称为大地心所法。那作意、触受想思等等，这总共有十种。好，然而特别要留意的是，论文有提到相似相属。相似相属是什么意思呢？相似的意思是指当下时间点是在现在世，所缘取的境界与过往曾经历的种种是有雷同性的，这个称为相似。譬如说过去可能曾经被别人打，那别人打的时候可能手一举起来这样打，所以在往后呢，只要看到对有某个友情向着我们，距离很近，向着我们手一举起来，我们可能就会吓到，那这个就是面对的境界是很相似的，曾与过往经历是有相似雷同性的。好，那相属是什么意思呢？这可以参考讲义四十八页注脚六十七，普光的两种解释。第一种相属的意思是该位有情自身，而不是其他有情，也就是作意等等心所的助缘，这是局限于该位有情，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呢，是指因果的关联性。普光的注解其实即是根据破我论的本文，请先看到讲义四十九页。讲义四十九页，破我论本文小科判论主通，该行此难非理不相属故，有找到吗？好，好，那相属是什么意思呢？即是指下一行所下一行上下引号中所提到的，一相续有因果性，一相续始终的相续仍然是指友情的身心相续，一是指一类，好，一是指一类，好，同样的这句话呢，不好意思，再请翻到讲义五十一页，五十一页请找到，小科判是牛主，有找到吗？它上方的科判是论主是正义，那下方有两个小科判，第一个小科判是是念主，第二个小科判是牛主，那是牛主的这同一行，诸行具一类相续，那此中的一类即是讲义四十九页的一相续的一，好，那再请翻到讲义五十三页，科判刮胡山通难第二行。论文，刹那生灭诸行不异相续，始终的不异即是前文的一相续的一，或者是一类相续的一类，含义都是一样，只是以不同的描述做阐释而已。好，那请翻回讲义四十九页。那更正，不好意思，四十八页。那因此，注脚六十七刮胡一普光的注释相属。第一种注释是自身，自身的意思即是论文所讲的一相续，或者是一类相续，或者是不异相续，也就是指在同一位友情心精神层面，而且呢。连带是有因果关联性的，这集是讲义四十九页，小科判论主通论文的第二行，一相续有因果性，前因生后果，彼此间是有因果关联性的，是有同类同属等等的关联性，好。好，那请看回讲义四十八页，论文论主答所提的，除了有主因心差别，临近将升起现行国法的新种子之外，本行论文先提助缘，缘比作意，比即是指过去境界。缘取过去境界的种种相似相属的新说法，譬如说作意、受想思等等这些新说法，作为助缘。好，那不为依止差别、忧愁、散乱等缘损坏功，虽然现在是功德，对不对？但是应该取功能会比较好，为什么呢？这即是在普光的注解中，请看到注脚六十七刮胡一，普光的注解有提到：一由缘生者，二由因生者，在讲义四十九页有找，四十八页 跨行到四十九页，注脚栏，四十八跨行到四十九，二由因生者，从所依止生不为差别愁忧散乱等缘损坏功能。这即是对应讲义四十八页破我论的本文。虽然大正藏的底本是用功德啦，损坏功德，但是从含义以损坏功能应该是比较正确的。好，那不为，不为就是不备的意思，不备某些障碍的情况所阻挠，阻挠新种子升起，此中的新差别就是主因，即是临近升起国法的种子。但是虽然具备这些主因，却有可能遇到某些情况而无法升起现行，譬如说生理方面产生一些特殊的状况发生，那原本虽然有助缘，但是呢却有一些生理上的因素或者是心理上的因素，譬如说论文所提到的在忧愁烦恼很多事情，或者呢心理去攀援其余种种的境界产生散乱的状态，有这样的特殊生理状况或者是心理状况发生的时候，导致原本将要临近升起的新差别新种子而无法升起。好，那因此现行国法要升起，除了有助缘缘比作意相似相属相等这个助缘之外，主因也必须不被障碍，不被该位友情自身的生理状态或者是心理状态影响。当然不一定是愁忧啦，有时候如果是太欢喜了，那相对而言也会导致某些将临近升起的现行国法受到阻碍。好，那如黑板上左方所显示的，现在能去回忆过往所经历的事情，前提是基于过去缘取该境界的心心所熏成种子，当现在是时间是在现在，能意念的心心所为什么会升起现行呢？主要就是过往所熏于身心中的种子呢，加上外在的助缘促成，而有现在能回忆的心心所现起。好，那么接着讲义四十八页论主答这一段文第三行开始，是心就个别举了如果有助缘却无主因，或者是有主因却缺少助缘，不论是两种状况的任何一种，都无法令能记忆的心心所现起。必然要同时具备主因以及助缘这两种情况，才能够现起能记忆 过往种种的心心所才能现起。好，世亲接着说，诸意念生，就是现行的记忆，过往之事的心心所法能够现行，但由于此，只基于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就是主因助缘同时具备。那不见离此有别的法体能够令此记忆现行，不见离此有功能，这就是否定了独子部成立补特切罗我，然后驱使念心所做回忆之事。好，那但由于此不见离此，这个此呢，都是代表上文所提到的主因以及助缘，这两大项。好，那接着讲义四十九页，独子部基于世亲的回应，再一次问难。如何一心见后一心能意，非天授心成见，非天授心成所见尽，后慈授心有记有意念理。那么天授是假，那慈授是乙，就是不同的友情，不同的友情，假看到的经历过的种种事情，乙不可能能够去做回忆，因为彼此是不相关的个体。独子部认为，同样的友情过往的心心所，跟该位友情现在的心心所，也是截然不同的法体，因为是有为法嘛，有为法刹那生刹那灭，所以不可能是同一法体。因此如独子部所问难的一心见后一心能力，这个意的一心的意，就是代表是法体个别不同的意思。先前过往所经历的与现在所回忆的心心所，是个别不同的法体，就如同天授所经历的慈授不可能做回忆，因为两者也是不同的个体。好，世亲认为独子部的问难不合道理。为什么不合道理呢？因为天授心与慈授心是不相属的，彼此间不是有色属的关系，毕竟是不同个体的友情。然而同一位友情的心心所，彼此间是有相似相属的因果关联，这也是世亲在前文，也就是讲义四十八页，为什么特别加上相似相属，尤其是有加上相属这个词，也就是一类友情，同一位友情，彼此心心所的引申有因果的关联性，而不是截然的毫无关联。好，那因此世亲进一步重申自己的主张，我等不言一心见尽，一心能意，那后面请改成分号。不言的内容只到这一句话就结束了。一心见尽，一心能意的意思即是指前后 渐进的心以及能回忆的心，彼此是截然不同的个体。这种情况世亲也不承认。如果是彼此完全不同，没有因果相续的关联性，两个截然无关的个体，世亲也认为当然不可能做回忆之事。但是佛法的正义，或者是站在世亲当时的主张，由于该位有情身心是一类相续的，始终的一相续，一相续能是指有情的身心，一是指一类相续，不是数目上的一，而是指前后从过去乃至现在乃至未来，这种前后一类的因果相似相续。所以既然是相续是一类，是有因果前因后果的关联性，因此借由过往缘取某境界的心心所熏成种子，而该种子当助缘加以铸成的时候，即在现在世能引申作为意念过往的心心所产生现行的果法。好，那接着世亲就举了与俱舍论所提到的相续转变差别。那这即是与本分讲义69页注脚150所列的与俱舍论分别根品俱舍论卷四所提到的相续呢，就是指三世诸行的因果关联。那转变呢，就是有前后的差别性，称为转变。因为毕竟是有为的无常法，所以必然熏成种子呢，种子本身也是有为法，所以仍然是不断不断的在变异当中。那差别的意思即是某一类的种子将要生起果法，这样的时间点即称为差别。差别就是有特殊性、特殊功能的意思，与先前还在潜伏期的时候，虽然都是种子，但是展现的作用已经是有益于还处于潜伏期、还没有临近升起现行果法的阶段，所以将临近升起现行果法的种子给予特殊的名称，即称为差别。展现是有别于在前阶段的种子。好，因此借由过往的现行熏成种子，那么种子不断的在相续转变中，那么当助缘加以辅助的时候，该种子就升起现行能回忆过往经历的现行事、现行的心心所，由此即能产生意念。借由此意念之后而能够做记别了之，这即是论文所说的由此意念力，那么有后记之身，记之就是记别了之，先做了回忆，然后知道说，我现在去了别，现在所经历的跟过往所经历的是很相近的。 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五十页。独子部接着就在与世亲做进一步的探讨。独子部仍然是站在智中而问难，如果补特伽罗的法体不存在的话，请问究竟是谁在做回忆呢？一定是有该位有情，然后做回忆。这是独子部提问的背后主张，他认为一定任何一位有情都有内在的我是实有的，才能驱使做回忆之事。好，那论主世亲就反问独子部，能忆是什么意思？独子部所问的能忆，有补特伽罗我做能忆，那能忆是什么意思呢？独子部回答，能忆就是补特伽罗我借由念心所缘取境界，即称为能忆。那独子部如此回答，世亲就加以责难，既然是由念心所缘取境界，即称为能忆，那么只要有念心所就够了啊，除了念心所之外，何必要成立有补特伽罗我，才能产生能回忆？世亲认为不需要，因为只要有念心所，念心所就有能忆的功用了，何必还要多此一举成立补特伽罗我？那独子部怎么回答呢？独子部说，虽然能忆是与念是没有差别的，但是仍然是需要有驱使者作为造作的主体，这个驱使者作者也就是补特伽罗我，借由补特伽罗我驱使念心所做能忆。好，那世亲接着说，所谓的造作者，即是前文所讲的升起念心所的条件。那升起念心所的条件是什么呢？即是前文所提到的心差别。那如此的心差别是有特殊的种类，在本段文呢是比类。那比类即是先前讲义所提到的念境想类，是专属于记忆的种子，专属于记忆的种子称为念境想类。那在本段文就简化为比类。好，因此以因，以能生的因即是造作者，升起现行的果法。那这就如同对于盖房子，我们会将工程师称为是造作者，对不对？那当然工程师除了有这样的一个主导者之外，还有其余的种种众缘做条件。那总而言之，以种种的因缘作为造作者，促成某个果法的升起。所以呢，这即是本行世亲所说的由因即称为造作者，不需要另外成立补特伽罗我。就如同世间所说的智达罗能忆，智达罗是印度将在正月出生的有情就命名为智达罗，这可以参考注脚七十二，注脚七十二普光注释引文的倒数第二行。智达罗是心名，心心的名称。那这样的信心是在正月才会出现的， 那因此在该月出生的有情就称为智达罗。那总而言之就是摩甲啦。世间讲摩甲能回忆过往之事，并不是将智达罗摩甲是看为实有法体的，而是就于诸蕴相续成立摩甲的名称。好，那这样的智达罗摩甲能作回忆之事，也是从过往先前见到某种境界的心心所。那么在现在世，这一位诸蕴相续的友情，同样是摩甲，那有助缘促成，并其产生回忆之事。基于如此，所以世间方说摩甲能忆。所以摩甲能作回忆之事，并非成立实有补特伽罗我，而只是根据诸蕴相续过往经历某事，而一类的相似相属因果性所生的意念念心所，去记别了知过往之事。好，那这是世亲的说明。独子部进一步追问，如果不成立补特伽罗法体实有，请问此念心所是归属于谁？是谁的念心所？一定是某人的念心所。所以某人就是指什么？就是指补特伽罗我啊。好，那谁之念？这个从梵文呢，就是于黑板上右下方所写的，当时是称为八转身中的第六身，第六转身。那第六转身的意思，即是现代所讲的属格啊，属格。属格的意思，即是代表所有权，我的笔，这一支笔是我的。念心所是谁的？是摩甲的。所以独子部为什么要以谁之念，以第六转身做说明呢？摩甲的念心所代表是摩为补特伽罗我所具有的，所拥有的念心所，所以代表它有一个主体。所以如小科判独子不答，此第六身是根据属主义，也就是现代所讲的属格，所以属主这是有一个主体，有一个色属的法体。好，那世亲基于独子部的回答，进一步再确认，所谓的属主义是指何物系属于何主。好，那独子部就只能举例做说明，就如同牛啊、马啊、车啊、房啊，系属于某位有情。所以某位有情，这个比如说论文所讲的智达罗，这一位有情，他就是有一个实有法体的拥有者。世亲接着追问，请问这一位摩甲如何称为是牛主，或者是房主、车主等等呢？好，是基于什么而称为主呢？称为拥有者呢？好，接着下一行，那个上引号请改成在一的前面，为一比比所成所构所意等中彼得自在， 此中的比都是指智达罗，都是指牛主的主。好，所乘就是指 以牛马等等做承载、做运送的工作。所购呢，这边的购就是指挤牛乳啊、挤羊乳啊等等。好，那役就是驱使的意思，驱使这些牛做一些劳动的事情。总而言之，所谓的牛主啊、马主啊，牛的主人、马的主人啊，也就是代表这一位主人对于所拥有的牛马等等能够自由自在的去意识、去操控、去使用所拥有的种种。如此拥有者即称为主，即称为主导者、主人的意思，也就是属主义中的主啊，也即是独子部所成立的普特伽罗我。好，那世亲进一步问，那如此的牛主是为了什么而去驱使意念？做回忆之事。好，那世亲的提问意思是指说，对于借由念心所而回忆过往的种种，那为何在这样的事情中要确立有念主的存在？究竟是基于什么理由？好，那独子部就回答，需要有念主，也就是有普特伽罗我驱使念心所去回忆所念的境界。好，那世亲进一步再追问，普特伽罗我驱使念心所缘取境界是为了什么呢？他为什么要驱使念心所去缘取境界的意思？就如同牛主为什么要驱使牛去做某件事的意思。好，那独子部就回答，成立普特伽罗我驱使念心所，操控念心所缘取所缘境，就是为了让念心所能升起，所以普特伽罗我才需要驱使念心所缘取所缘境。好，借由独子部的回答，那么在讲义五十一页，世亲就责难独子部。说其哉自赞，岂无理言？您为此生而屈意此。对于这一句论文注脚其实是普光有两种解读。为此生的此，普光的第一种解读是普特伽罗我，屈意此的此是指念心所。但我个人觉得应该采取普光的第二种解读比较合理，比较符合前后论文的脉络文意，也就是普光第二种解又解您为此念啊，您为此念生起而屈意此念。因为从独子部还有世亲的问答，在讲义五十页，独子部答 于所念尽趋异于念。如果以现代表述，就是操控念心所缘取境界。世亲接着问，操控念心所缘取境界要做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操控念心所呢？独子不就回答，是为了让念心所能够升起产生作用，所以补特切罗我才需要操控念心所去缘取境界，让念心所能够产生铭记不忘意念之事。这是独子部的说明。那基于独子部如此的说明，所以世亲才会嘲笑独子部。嘲笑就是说奇哉自在，岂无理也。奇哉就是指太神奇了，自在的意思就是指独子部想要怎么讲就随便讲，讲这种没有道理的话。那为什么会这样嘲笑独子部呢？理由就是最后所讲的，怎么会为了想要令念心所升起而去操控念心所？令念心所升起，代表念心所还存在，是不是还存在？还没有存在嘛？从无到有才称为生，对不对？但是呢，为了想让念心所升起而去操控念心所，操控的对象照理来讲应该是已经存在才能去驱使操控，对不对？好，所以世亲才会嘲笑独子部上文的回应，说区域念心所缘取所念尽，是为了令念心所升起，这样的说法是无理之言，是奇哉妙哉之言，就是太神奇了，太诡异了。好，那这也是于注脚七十四刮胡二法宝所注解的，请看法宝所注解的引文第二行，如何为令此身还趋异此，即能生为所生故。能生即是指趋异此，那所生即是指为令此生。如果以因果的次第而言，就是趋异某个对象才能让该对象升起，对不对？那此中的对象即是念，即是论文所提到的念。那如此即是会犯这一种过失。什么过失呢？法宝认为就是能生即等同于所生，因为都是指念心所，去意念心所，好让念心所能升起。这是独子部自己的说法嘛？那事实上是不合理的。好，那接着再请看回讲义五十一页破论，论主真哲的下一行论文，两观真定。又补特切罗我对于念心所如何操控驱使呢？第一种情况，第一关是为了令念心所升起，第二关还是为了令念心所能够运行。那独子部的选择是选择答案一，理由是因为念心所本身无形，所以我补特切罗我只是驱使念心所，让念心所能升起。那此中的形就是有派遣，从 A 至 B 类似这种。 情况，称为行，运行派遣的意思。但是念心所本身是铭记不忘，它本身没有行的功用功能，所以读子部对于世亲所提供的两种选项是选一，补特伽罗我是为了定念心所能升起，所以才去驱使念心所。好，接着世亲就进一步做说明。按照独子部如此的讲法，所以当念心所能升起的条件，即是造作者，即是独子部所说属主中的主，而所生的果法念心所呢，能够回忆的心心所法，即是称为能属。能属的念心所归属于某个条件，系属于某个条件的意思。好，那借由种种的主因助缘，作为强而有力升起的条件，令某个国法得以升起，所以该国法的种种主因助缘称之为主。好，称之为主。那为什么将果称为能属呢？因为该国法升起的时候，是系属于特定的主因助缘，所以将该国法称为能属。好，那总结以上，所以能升起念心所的种种条件，足以作为念心所的主体，也就是独子部所讲的主啊，属主的主。因此该主因助缘，即是升起念心所果法之主，不需要于念因之外再成立补特伽罗我，作为念心所的拥有者。好，接着世亲就会通在讲义五十页独子部我提到的牛主跟牛的关系啊。世间人将魔甲称为是牛主，这是基于诸行运一类相续。诸行即是指有为法，诸行聚的聚即是指诸运的运，因为五运的运的本身就是积聚的含义啊，就是积聚的含义。这边只是换个用字，换个用词，所以诸行的行其实代表无常有为法，但是是因果相续不断的，所以后文才会提到一类相续，是在该位有情这样的因果相似相续。那对于此诸行聚一类相续的该位有情，所以世人世俗共许将之称为是牛主，称为是马主，称为是房主，称为是车主等等。同样的，对于该牛主马主所拥有的牛马车等等，也是建立于诸行聚一类相续。所以拥有者跟所属物皆是诸运一类相续，而给予不同的名称，因为彼此间是有能属所属的关联。好， 论文第二行后半句，四牛相续于一方声，变异声音，故名为主。这句话简单的讲就是，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有一台车，我从会德讲堂开车开往到中和，那这即是论文所讲的牛相续于一方，一方就是指不同的方位，也就是譬如说从会德讲堂到中和市中心，这就是一方。那让牛这样的一类相续从 A 移到 B， 从 A 移到 B 的条件，这就是论文所讲的变异声。变异的意思即是指令牛从 A 走到 B， 那这个条件呢，就是有牛主去驱赶牛，或者像刚才所提的车主驾车从A 点到 B 点，所以令牛从 A 点移动到 B 点的条件，即称为是牛主。好，那此中无一实有法体的有情，也没有实有法体的牛。因为不论是智达罗这位假称为牛主，或者是牛，皆是基于诸行具一类相续所假施设的。最后总结，故言牛主亦不离因，都是加过在种种的主因助缘诸行具一类相续而成立牛主，成立牛。好，那再请看到讲义五十二页，对于独子部的问答最后一小段：意念既而既知亦难，如变亦知，那孰为能了？谁知是等，亦因立事。因为在讲义四十七页的问答是有提到记忆跟记知，意念啊，意念跟记知这两件事。那在前段的问答，着重点是在做意念回忆的探讨。那意念回忆是如此，同样的记知也是如此，只是着重的心所法不一样。那意念着重的心所法是在念心所，那记知着重的心所法是在想心所，乃至跟会心所也会有关联，所以只是产生特殊作用对应的心所法不同。好，那接着提到孰为能了谁之事，那这同样的即是在论文有提到讲义五十页所提到的第六孰主义等等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那唯一比较不同的，论主附带一题，且是因缘与前别者，生起心往心事的条件与前有不同的，这就是有根进事，就是根缘进和合生事等等等的差别，这是与前文略有不同的。那在注脚七十八，讲义五十二页注脚七十八，普光的注释文呢就有加以做说明。好，那在下课前附带一题，在讲义三十二页， 先前讲义三十二页，小科判会释经说，该段论文的第四行，前前刹那引后后故，名为贺者。这段文根据注脚八普光的解释呢，前是因，后是果。前因后果，即是根据刚才破我论所提到的，因作为主，那果作为人属，是普光的解读论文，是有以后文刚才所讨论记忆之事作为依据。好，那我们下课休息到8:20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